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栏目是由19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6年3月7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的常驻嘉宾马一龙教授，欢迎马教授。
谢谢小袁这个台长，我感到很荣幸能够这样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去聊天，然后谈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议题，然后听听大家的意见，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和我一起主持的还有尹杰，欢迎尹杰。
大家好，我是尹杰。
那么最近呢，美国的大选呢，如火如荼的在进行之中。上个星期二呢是美国的超级星期二，那么上个星期六呢还是超级星期六。这些那个进展啊，就是引起了美国还有在美国的华人广泛的关注。那么接下去美国的大选会怎样发展呢，也是每个人都很关心。那马教授，您对这个美国大选现在的进展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我最重要的就是我刚刚学到一个道理，从这个小袁我刚刚学到一个分析，而且对这个选举的一个诠释的方法，我终于了解为什么我父亲是那么支持这个 Bernie Sanders。之前我不知道，就是说，之前是说我们都喜欢那个希拉里，然后现在呢，我父亲一直是支持那个 Bernie Sanders。那他支持他，我不太了解，但是刚才小袁说。他说他在网上好像有看到有人提出一个疑问，说他是不是犹太人。然后我据我所知道他不是犹太人，但是据我所了解，他的政策很像这个就是提倡社会主义的这种一个人。然后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这个马克思主义，他是犹那这个人是犹太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事实上 Sanders 他的理论他的观点应该说是跟这个犹太教的改革派的犹太教应该很接近。那改革教的犹太教他们是希望这个社会比较平均，然后就是说那个有钱的人跟没有钱的人这个差距不要太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刚才小袁提到说他是不是有人说他如果他当选总统，他会不会像是第一个美国犹太人的总统？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是的，因为以前那个Clinton 总统，他当总统的时候，有人说他是第一次美国黑人做总统。当然他不是黑人，但是
不过我看他的那个宗教信仰是朱月仙。
是吗？
是的。
这是谁说的？
这是维基百科上说的，我觉得不应该是错的。
但是这个Wikipedia 是
不应该是错的，我觉得这么重要的时候 Wikipedia 不会犯这么大错误。
哦，那可能我错了。嗯，但是我觉得这个Wikipedia 一般说来我是不太会，我还是会很怀疑它，因为随时有人可以改这个 Wikipedia。 不过如果那个 Sanders 是犹太人的话，我觉得为什么没有之前像纽约时报像 CNN 像这些都没有报道
啊。那马教授刚刚说您那个先前没有看到报道，那么可能美国也是不是很希望突出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可能是因为更多的关注的是他的一些政见嘛，
政策嘛。
啊，政策，对对对。
我记得希拉里他好像赢得了很多黑人选民的就票，好像就是因为他的政策就是很照顾黑人还是什么的。
嗯
，Bernie Sanders 是犹太人，
对，他的 religion 是那个 Jewish，
真的，
嗯
，Bernie Sanders，
对对对，
真的，
对的对的，嗯，
但是他是 Vermont， 他原来是代表 Vermont 那个犹太人很少，
嗯，那跟那个哪个城市没有关系，但是我想，Sanders 他出生在纽约 Brooklyn 的。
是吗？
嗯，对对对对。那么他是 born to a Jewish family， 所以这个所以 by blood，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对其他候选人那个马教授您有什么看法，就是包括希拉里，当然还有 Trump， 还有那个其他共和党的候选人。
我觉得
马克鲁比奥还有泰克鲁斯，
我觉得那个原来有人批评 Trump， 他就说他有点像希特勒。刚开始他开始竞选的时候，他们就批评那个 Donald Trump， 他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会形成美国最大的悲剧，因为他讲的话而且他怂恿人的方式就像以前德国的那个希特勒，所以有人很怕他。我有很多朋友说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他们会移民，他们会搬到加拿大，或者他们会搬到欧洲去。不过很奇怪的是媒体都是在变，刚开始那个媒体都那个比较开放的改革派的媒体他们都在批评他，但是最近有一个新的趋势，他们说哦，万一他当选总统的话也许他不会那么糟糕。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媒体一直在变，他们没有一贯的一个说法。我自己觉得Trump 他最大的问题是他的钱财不是他全部赚的，不是他自己赚的钱，他很多他的钱是他父亲给他，所以就是说他不太了解一般美国，就是美国人还有最近移民到美国来的他们的状况，因为他就是那种他的家族都是非常非常有钱的，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很难去理解一般美国人的真正的这种困难。所以而且我觉得他能够觉得这个美国的政治还有美国的这个大选好像是一个非常大，好像是一个大游戏。我觉得跟他的背景有关系，他不会把事情当真实的，因为他觉得都好像在开玩笑。我觉得可能因为他自己没有真正的去他自己没有遇到真正的风险，因为他一直有他父亲在后面在支持他，所以我就是觉得我觉得他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肤浅的一个人。我觉得他甚至说一个演员他也做得不是很好，而且我觉得他是让大家分心。美国真正的问题现在大家说真正的问题是环保， 环保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但是他不会去提这些事情。他说，比方说他说环保是中国政府虚，就是制造中国政府的一个假的虚假的说法，是要贬低美国的竞争力。但是我去过很多地方，我觉得环保是非常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他让我联想到谁，他让我联想到以前菲律宾有一个总统叫那个 Estrada， 那 Estrada 他曾经是个演员，然后后来他当总统的时候他贪污得很厉害，最后又发生了革命，又发生了政变，后来他不就被推翻了。所以我觉得如果 Trump 当总统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有谁要不要移民，要不要离开美国，但是会不会发生政变不知道。最近有很多人，包括以前的国务卿，以前的我们的那个很多将军，很多军人的领导人就出来讲话说他们不希望 Trump 当总统。所以我觉得很危险，说实话很危险。我觉得最近他很多的把戏，很多的说法不是重点，那个媒体一直在批评说他骂什么人，这个是不好。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说我们的军方不相信他，觉得他不可靠。我觉得这方面比较危险。
那我们知道上周那个超级星期二之后，因为川普赢得了很多的，就是11个州当中他赢了7个州的那个初选，所以呢在共和党内呢反对他的人也比较慌了。所以呢就是4年前的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他就站出来说共和党接下去的选举的时候应该团结起来，就是应该不让川普拿到50%的那个选举人票，这样子的话在共和党大会的时候即使他领先也可以不选他为那个共和党的提名人。那么如果这样真的这么做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就是共和党可能会分裂，那川普甚至可以说我去重新组一个党，这样子的话把共和党的那个他的支持者都分出去，分出去之后那共和党的那个今年的大选就完全没有希望，因为他分出去的话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的，而且也是违背美国的民主的。因为你民主的话你既然选出来是他就应该是他，不应该说我不喜欢他就用这个政治程序的方式把他排除在外面，这是这跟美国的民主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虽然说Trump 现在在领先，然后呢反对他的人好像很着急，甚至他那个今年的那个保守党就是保守派的会议Trump 也没有参加，所以呢他们就是这个保守派会议还弄了一个就是 straw poll， 就是说就是一个虚拟的民意测验，谁可以获得提名。那么因为川普他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所以呢他们就没有把他选进去，就选到第三。实际上呢我觉得初选的时候基本上挡不住他的势头，就是最终呢共和党还是会选这个川普担任那个共和党的候选人的。照现在这个趋势的话，
我觉得你分析的非常好。不过我听你这样讲，我现在想起来最近很多人都在问我一个问题，他们就想知道这个是第一次，以前美国我觉得 Trump 有就是说他现在有这么大的趋势，有这么多人在支持他，也许有好的一面。以前美国人完全不在乎外面的世界怎么看他们，以前美国觉得美国人很自大，美国政府也很自大，他们说外面的世界 对我们的形象，外面的世界怎么看我们，他们完全不在乎。但是现在有人开始去考虑到这点，所以最近很多人问我说，哎，中国人是怎么看 Trump， 他们很想了解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因为在中国是就是说是一个超级国家，而且最近的发展非常的好，他们有很多的优点，他们是大家美国都看中国看得很好，那他们就说现在 Trump 有这样的，他们认为 Trump 是一个小丑，他们说而且他们觉得有这样的人现在能够做这个共和党的，可能要做就像你说做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他们很想知道中国人，一般的中国人或者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会怎么看我们，会怎么看美国的，他们很想，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第一，我很想听一听你们的看法，你们两位的看法。第二，我也想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这个是让一般的美国人反省检讨，就是说外面的人会对我们的理解，对我们的看法是什么样的，以前他们不在乎这些，所以中国人是怎么看 Trump？
我首先我不能够代表全体中国人，那这个我想很多美国人也喜欢，有喜欢他的也有不喜欢他的，所以在中国人当中也有很多人是喜欢他的也有不喜欢他的，他好的地方应该是跟很多美国的民意是差不多的，因为他也是自己相当于自己创业创自己的事业，而且呢他不像美国的政客那样就是说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就是不能够那个表里如一啊，那么他基本上是想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很多美国就是也有很多的问题，包括移民啊，还有国际形象啊，或者很多当然政治中国的债务啊等等，但很多问题呢他说的时候就不会像美国的政客一样好像很圆满，说得很圆满，实际上也言不由衷，而且是很空洞，没有什么内容。所以呢比如说墨西哥有很多的非法移民过来，这当中可能会有强奸犯，可能有罪犯，那他说的时候有可能会夸大一点，说墨西哥来的全是强奸犯，那这个话是肯定会伤害一些人，但是呢你要照媒体的报道的话，报道的还真是大多数是罪犯的一些东西，所以他可能就比较直。再一个是比如说他是一个媒体的，也是一个明星，他原来是Trump， 就是他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学徒，对不对，就是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也是明星，基本上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他的房地产做得也非常成功，个人生活也比较虽然说是个人生活好像也比较高调，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家喻户晓的，他也是娶了离了两次婚，现在是第三太太比他小24岁，然后那个他女儿也很成功，所以呢这个生活各方面都很高调。那还有一些方面，比如说他是不拿政治捐款的，因为他觉得以前他也甚至给民主党也捐款，他作为企业家的时候，那他总觉得捐款的时候那给政治家捐款，他可能政治家以后上台了能够对他公平一点，那现在他做竞选的时候他都用自己的钱，那不接受捐款，他说起来我就不想要这些，就是捐款人不受他们的左右，这样子的话也受到一些人的那个青睐，所以呢我觉得他受欢迎也不是偶然的，而且他的政策的话，因为怎么说呢，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是三权分立的，是比较权力是受限制的，所以你作为总统也并不是我有无限大的权力，现在奥巴马其实做的比较过头的，因为两院都不是 民主党控制的，但是他很多，想法都是通过行政法令的行政命令的时候强推下去的，这其实是比较在美国总统的历史上来说还是挺少见的，因为你毕竟还是三权分立，还是要受其他，比如说那个参议院、众议院的牵制，要尊重一下他们的观点。那么你如果很多很多的法就是想法全是靠行政命令推下去的话，这个确实是对这个议会的不尊重，其实是说轻一点就是议会的不尊重，说重一点甚至以前那个上一任的那个众议院的院那个主席也起诉那个奥巴马，说他违反宪法，这个其实是会比较严重。那么Trump他如果当总统的话也不会做得太过分，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总统也是受权力受限制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就是没有那么可怕，这是我们的看法。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投资移民西雅图，实现您的美国梦。西雅图家园区域中心携手社科地产为您精心打造的西雅图南港高科技办公园区 EB5 投资移民项目即将在碧波万顷的华盛顿湖畔呈现。项目位于大西雅图地区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之一兰顿市，集生活、工作、休闲、入住于一体，高科技黄金三角区的精准定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高盈余的就业保障，强大的开发商背景以及成功经验丰富的移民团队，让您的投资更加安全稳妥。项目现进行投资人招募，欢迎您参与其中。西雅图家园区域中心帮您登上绿卡直通车。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的常驻嘉宾马一龙教授。马教授呢是前凤凰卫视的主持人，你是时事辩论会的主持人是吧？
是，我是有自己的节目叫马一龙有话。
马一龙
然后时事辩论会我常讲。
那么也是新闻周刊驻亚洲的特派记者。那个马教授其实个人呢也是一个犹太人，他虽然是出生在美国，但是那个中文非常的好，也是中国问题的专家。其实今天非常的巧合，马教授那个一开始介绍桑德斯的时候，临时才发现桑德斯是一个犹太人。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因为在我们美国的华人心目当中，这个犹太人啊其实是控制了很多美国的不管是行业啊，包括这种媒体啊 CNN 甚至 CNN 老板 Facebook 老板或者很多，那么甚至很多银行金融啊各方面，虽然那个犹太人的人口不是很多，但是呢控制的面非常的大。那么我想犹太人对美国的大选也是非常的关心，但是呢现在桑德斯作为一个犹太人参选了，其实在美国的媒体当中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他是一个犹太人，就是说如果是黑人像那个或者说官方一点是非裔美洲美国人，那么早就要再宣传他是一个有肤色的一个候选人了，像那个八年前的奥巴马一样。那如果是华人，那不要说到竞选总统这一级，你即使是竞选那个市议员，那大家都是非常热衷的说，哎，我们华人参选。但是呢，这个桑德斯他既然在民主党当中，作为候选人呢，就是我们没有见到有大篇幅的宣传他是一个犹太人。桑德斯他其实也是用那个他的一些社会主义的一些理念在赢得一些人的那个支持啊。那么我想犹太人应该是也比较聪明啊，如果 如果把宝都压到桑德斯那边，那最后是希拉里赢了，那这个也是压错宝了，对吧？嗯，
我希望我觉得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们以前的总统那个林肯，你们怎么说林肯？
嗯，
他出来竞选的时候，他第一次输，好像第一次输给我忘了是谁，第二次也输给另外一个人，后来第三次他当选总统的时候，他就让就是以前的对手让他的副总统，然后他让他另外的对手变成他的国务卿。所以我希望如果希拉里就是变成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他会请那个 Sanders 做他的副总统。不过我有听说另外一个说法，我听说有他可能如果希拉里变成候选人，共和党的候选人，有人告诉我说他可能会选那个罗家辉大使做他的副总统的这个候选人，不知道这是真的假，但是这个是罗家辉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这件事情。
是吗？我们当然乐观其成啊，罗家辉当那个希拉里的副总统，那个如果希拉里被提名的话，那个当副总统候选人，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看不到这个迹象。不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看不到这个迹象。当然那个，希拉里在八年前就是跟奥巴马是在党内初选的时候是对手，甚至那个相互有言辞上的就是交锋，甚至说过比较那个一些脏话，甚至有说过。但是呢，我想奥巴马是一个比较大度的人，所以呢，他能够启用他这个党内，竞选时候的对手希拉里当他的那个国务卿，所以呢，这个是，这是做得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希拉里他自己，如果获得民主党的提名的话，我想现在基本上是比较明确的，不太可能有意外说希拉里能够最后被那个桑德斯给挑战，或者那个被桑德斯击败翻盘，这个可能性很小。所以呢，等到他被民主党大会提名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之后，他会选谁当那个副总统候选人，其实是还是挺令人关注的。那会不会选那个桑德斯呢？我们也不得而知这个事情。
他那个希拉里，他念大学的时候，他是因为我们提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问题，他念大学的时候，他大学的论文是写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哲学家，一个犹太人的就是提倡社会主义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哲学家，然后是说怎么样用这个社会主义来组织来整理一个社会。所以而且他一直，他有很多幕僚一直也是犹太人。不过我就是现在我得知那个 Sanders 是犹太人，我现在担心如果他当选总统，会不会有人就是说暗杀他，就是因为很敏感，所以就说很复杂。而且如果他要去调停那个以色列跟以色列的问题，那会很敏感，所以我就是说很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我觉得希拉里，我事实上我觉得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刚开始我刚开始做记者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跟着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台湾的记者，我是做他的，可以说学徒，做他的学生。然后我就问他，我记得我有一次刚开始做记者的时候问他说，我说你觉得哪一个政治家最可爱？然后他说他们都不可爱，政治家都是政客，都一样。那我觉得，所以我觉得 这些人他们讲的话，我现在很难，每天他们讲的话都不一样，而且他们选举的时候讲的话跟后来要做的可能会截然不同。所以我觉得我以前觉得比较无能，我觉得如果我要判断要决定我应该支持谁，我会用一个比较肤浅的一个方法，我只是会看，比方说我记得这个奥巴马他们抓到那个 Osama Bin Laden 的时候，我记得他们在白宫的时候有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那张照片是刚好美国军方美国 的那个部队就是去把 Bin Laden 杀死，然后我看到 Obama 的那个眼神很严肃，他只是在看那个电视那个荧幕，他看得很严肃，然后有其他的在他周围的一些军人一些将军好像很兴奋，他们终于就是把敌人杀掉，但是希拉里也在里面，然后我看他的表情是吓一跳，他好像是他觉得很可怕，然后他的手都是放在他的嘴巴，好像是很怕的样子，他是看到一个人被杀掉，然后他觉得他心里觉得很痛苦。然后后来我有向一些媒体的人去提出这个景象，我觉得我说我看到这张照片，我觉得能够真正的把希拉里的内心里的一种很人性的一种心理能够表现出来。然后他说后来希拉里说他不是因为他觉得他同情他，他是因为他打喷嚏，他说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不相信。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你才能看得出来一个人真正的心理。然后奥巴马他是非常理智的一个领导人，但是我觉得希拉里他内心还是有那种你们怎么说赤子之心，就是一种仁慈的一个部分。
他毕竟是女的嘛，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虽然他在那个政界已经做了很多年，但是我觉得那个部分还没有完全被消灭掉，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那种同情心，还是有那种能够同情别人，他还是有那种爱心。虽然 Bin Laden 是所有美国人的最大的敌人，但是他还是看到他被杀死的时候，他还是觉得可怕，所以我就支持他，我就喜欢他。因为就像孟子以前他说他看到那个牛山完全没有树，全部都被砍掉，那他说这个就像一般的那些坏人一样，他们心里的那些内心的那些好的那种像赤子之心，那种好的那种就是好的那种思维的好的那种想法，全部都被洗，就是说被这个世界完全被这个消灭掉。但是我觉得希拉里没有，他还是有那种像小孩子的那种爱心，所以我就会因为那张照片，我就觉得我看得出来他内心里的那种真正的人格，所以我就会比较支持他。可能这种做法是比较肤浅的，比较幼稚的，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判断这些候选人，因为我觉得他们今天讲的话跟明天讲的话可能不一样，然后后来他们当选总统，他们就没有任何的限制，他们竞选总统的时候他们可以说哦，我要做到这个，但是后来当选之后没有任何的东西就是会迫使他们去实行他们在当选的时候就是讲的话，所以我觉得你只能去用不同的方式来分析他们。那我看那张照片，我觉得能够代表他的心理。我知道他以前在中国他讲了一些话让一些中国人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不太了解中国的一些局面，但是我觉得他会选很好的幕僚，然后我觉得他做总统他会做得很好。那 Sanders 我现在我听说他是犹太人，我也很支持他，所以我觉得
那你究竟会投谁？ 哎呀，现在还没有决定，你要给我一点时间来消化，因为你今天你要告诉你，你要有教我这个，所以我要想一想。
那我们那个知道共和党的候选人当中还有一位叫克鲁兹，就是 Ted Cruz， 他现在已有那个追上那个川普的趋势啊，那么他现在的那个选举人票也达到了300，那么跟克鲁兹跟那个川普呢差80几票，因为那个共和党他要拿到1237张党代表票才可以被提名，所以呢现在如果说那个川普能够稳拿提名呢也是为时过早啊。那么那个我不知道马教授您对那个克鲁兹有没有什么了解？
我不大了解他，但是我听说他是很
保守，
很保守，而且是很激进派的人，他是基督徒，然后他是很激进派的，他是不是用基督教的一些精神来巩固大家的就是对他的支持，比方说他是用一些比较激进派的一些极端的说法啊，比方说他是反对就是美国比较开放的，比方说他可能是反对一些比较怎么说呢，我们认为一些比较文明的东西，然后他是因为基督教本来是很好的一个现象，但是有人是采取比较极端的，然后他们说比方说如果你要跟着耶稣走，你就要跟着我走，那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的说法，我并不是说他是这么讲，但是如果他有这样的意思，那可能是利用宗教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好的。
我现在倒不好这么说，因为美国的总统现在还没有一个谁是无神论的，他不是基督教就是天主教的，那个当然犹太教的也很少，那4年前的罗姆尼他是那个摩门教的，那也很少，他们也最终都没有成为总统。然后据说以前肯尼迪当总统之前，在那个国会开会之前大家都要跪下来祷告完了才正国会那个才正式开会。那么肯尼迪他当了总统之后就把这个就废除了，就是因为肯尼迪也是，他其实也是基督徒，那么他也是民主党人啊，那么后来当然就更加自由一点，美国整个社会都更加自由一点，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担心他一个候选人或者是他总统他的宗教的原因会使那个一个国家变成政教不分，这肯定是不会的。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每一个宗教有它的好的一面，也有它的不好的一面。犹太教是一样的，有一些信犹太教的人是很激进派的，很极端的，他们是希望用犹太教去让以色列扩大到，就是说扩大到最大的，希望是把所有的那个周围的那个面积都并吞了。所以我就觉得说中庸是最好的，还是那个中国的那种传统的思想，中庸就是不要太走极端，你走极端这样的话你很容易引起别人，然后你很容易去吸引别人，说 Trump， 比方说 Trump 他是走极端，他讲一些很骂人的话，很脏话，他说我讲的话都是很真实的，但是事实上你骂一个女人说她很贱，或者你骂什么人，或者你骂人，你可以说这个是真实的，但是这个也是不是很文明的行为。我们希望是有文明的行为，有文化素质的，有比较高素质的行为。那走极端都是比较很容易，每个人很容易走极端，但是你要维持那个中庸，这个才是有文化的、有文明的那个道路。所以我觉得你看你怎么样去用宗教，如果你用宗教来让大家去分裂或者来欺骗大家，那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我只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我现在补充介绍一下那个克鲁兹啊，克鲁兹对他对中国其实更加强硬，可以说是因为 他前一段时间刚刚提出来一个，在联邦参议院提出来一个议案，就是把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的那个广场，本来叫国际广场 International Plaza， 现在改成了刘晓波广场，然后把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地址改成了刘晓波广场一号。那么刘晓波呢是那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前就坐牢了，那么一直现在还关在里面，所以呢，就是有，虽然中国对那个本国公民拿到诺贝尔奖是很兴奋的，就是比如说，莫言啊拿到文学奖啊什么的，大张旗鼓的宣传。但是呢，像刘晓波拿到那个和平奖呢，就基本上国民都不知道。这个是刘晓波自己在牢里面，所以呢，这个现在呢就是，克鲁兹他既然能够提出这么一件，然后，把那个中国，驻美大使馆的那个那门前的广场改成那个刘晓波广场。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例子，他就是要走极端。当然说的是对这个你拿那个 Nobel Prize 是对是好的好事，但是他这个很显然的就是要去谴责，要去跟那个中国政府要，他只是要用这种方式，要这种很挑拨性的一种方式去引起大家的选票，然后他只是要跟中国政府要引起这个敌对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不好。我觉得要慢慢来，我们要从一个友善的一个基础开始的。我觉得要慢慢调停。我觉得希腊里这方面会做得比较好，就是说不要让大家一下子就怎么样去觉得他很丢脸或什么的。我们要就是说要。慢慢跟对方，现在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个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你怎么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他到底是有什么目的呢？这个目的是大家是为了全人类吗？如果是为了全人类，那他应该考虑的更深入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们必须从一个和平中庸就是一个比较尊敬的一个角度去开始的，而不是他这样引起这种纠纷，我觉得对大家都不好。
好，我们再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名闻遐迩的中国东方歌舞团将于2016年3月25日在塔科马的潘太极大剧院为西雅图观众带来精彩舞蹈作品《国色》。
东方歌舞团是中国国家级表演团体，负责统筹2015年米兰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参演活动，也是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主要表演团体。
东方歌舞团曾于2006年到美国演出10场，十年之后的今天，该团又携新作《国色》来美巡演，为您献上《国色天香》般美轮美奂的东方艺术瑰宝。
有意前往观看的朋友，请拨打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购票。
时事三人谈栏目是由19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在我们演播室的呢有马一龙教授，他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也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顾问。那么马教授呢曾经担任凤凰卫视的主持人，那他也是新闻周刊驻亚洲的特派记者。他曾经先后在华盛顿大学和太平洋路德大学担任教授。那么马教授呢他自己是一个犹太人，所以呢他对美国的大选比较了解，但是呢马教授同时也是一个中国问题的专家，所以呢他对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都非常的关心。那么最近呢中国在举行两会，所谓两会是那个全国人大跟全国政协那个两个全国性的会议，同时在3月份的时候，应该是一年一度，这个3月份的时候召开。那么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他已经做了政府工作报告，然后那个七个常委都到各个代表团，就是各个省的代表团去参加讨论，所以呢就是最近都比较就是国内的政治也比较也比较活，就是比较活跃，因为很多人包括有些明星他们是政协委员，那么他们可能有些言行啊都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两会中国的两会跟美国的选举又不一样啊，中国的两会就是在那个北京，在就天子脚下皇城根下啊，这个举行那个全国性的会议。那么美国的选举呢好像是真的你死我活，跟那个有的时候那个选举像看来篮球比赛似的，特别特别特别受大家的关注，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投票，所以呢当然中国的两会对国际民生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毕竟是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国家层面的一些问题啊。那么我不知道马教授您对这个中国的两会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注？
我有关注，我有一些想法。
嗯，
我觉得您刚刚提到说我是犹太人，我觉得犹太人有一个特点，至少有一些有一部分的犹太人有一个特点，他们认为说你针对什么问题你应该请专家去解决，比方说如果你生病你赶快去找医生，然后如果说是心脏的病那你就去找这个心脏的医生，如果是内脏的病你就去找这个内脏的，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你就要去找那个专门的这个就是专业的这个人士去处理这个病。那我觉得习主席，我就是从大的局面来开始，我觉得习主席他提出这个中国梦，他以前这个是几年前他提出这个中国梦，我觉得他做得很好，他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以前那个孔子不是有一句话什么君君臣臣等等，他就是当时他是扮演领导人的角色，他扮演得很好，领导人的角色在我就是我个人很冒昧的就认为说一个领导人是要提出一些大的概念去领导这个国家，给这个国家一个大的方向，而不见得要去做一个经济专家，或者不见得，我觉得这个是奥巴马也是遇到一个问题，奥巴马也是有一些非常大的一些概念，他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方向，但是后来他会，我们英文有一句话叫 micromanage， 他就是会，他会想自己去处理一些小的问题，比方说经济的什么的。我觉得这个领导人他有一个大的一个眼光，大的一个概念，他应该自己去一直去提倡，然后去分配给大家去实践。那我觉得那个习主席他其实这个中国梦是对的，然后当时他也是说这个中国梦不只是中国人要追求的，是全人类的一个梦想。他也是，我记得他有一次或者可能在他书里面他说中国梦是为了全人类的，不只是中国人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我知道中国本身现在国内有很多的问题，跟美国一样，他现在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觉得他那个习近平要面对很多问题，他负担很重。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人，比方说他现在他做了，他也另外一方面他做得很好，他愿意学不同的领导人，比方说他有人说他现在新的一些政策，他有人说他在学那个你们是叫里根还是雷根？
里根总统，
他说他在学他，我觉得是很好。就像以前康有为也很愿意学一些外国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他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很好，但是我觉得说，他可以做的更多。比方说现在中国有这么多问题，但是一件里根 他不只是会管美国的问题，他又会管全球的问题。那我觉得习主席他有时候中国的领导人他会注意到一些很关键的问题，比方说南海或者一些别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可以把他们眼光转移到美国去。现在美国也发生很多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习主席他没有提到美国人权的问题？他我知道这个跟这个两提到这个话题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关系的。最近在纽约有一个华裔的警察姓梁，他在法庭他是做美国的那个戴罪羔羊，他是做美国法那个美国的这个美国的一个牺牲品。因为最近有很多美国的那个，我想大家知道有很多美国的警察有杀了很多黑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白的警察就是被送到法院去，所以他们就选一个中国人来做那个戴罪羔羊。但是有人说如果是黑人一定会有一个有名的黑人站出来说话替他说话，如果是犹太人一定会有犹太人出来讲话，但是他说因为他是中国人，中国人比较低调比较含蓄比较保守，所以他说美国法律系统知道如果他们选一个中国人做戴罪羔羊不会有一个中国人出来讲话，那是对的。从来到目前为止，比方说罗家辉他为什么没有出来讲话，我觉得现在习主席为什么没有趁这个机会，他应该趁这个机会去扩大他的中国梦，他应该去提出这个问题说美国能不能多检讨多反省他自己国内的人权的问题，然后他多去关注这个中国的警察，这个华裔的中国警察。我觉得这样的话会给所有的中国人一种信心，会让他们有一种安全感。我觉得现在一个国家最需要的是安全感，而且这个不见得是经济是一种泡沫，经济是只是心理的反应，经济的行为，股票的行为，股票的反应，一个经济的反应，你让无论这个人是多么厉害，你让一个经济专家去处理经济的问题，无论这个人是多么厉害，他不见得会成功。但是你上面有一个能够安慰大家，能够给予大家信心的一个领导人，这个经济就会好。为什么以前克林顿做总统的时候美国经济这么好？因为克林顿很放松，他就给大家信心。习主席能够站出来替这个美国的警察讲一些话，他就会把这个全中国人全世界的人类的眼光就会转移到美国，然后他就会代表说他关心的不只是中国的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才会给予中国经济的中国人还有中国的这些一种新的一种刺激。这个是我心里从心理学的一种想法。这样的话他会做一个很成功的领导人，然后大家不会那么紧张，不会说哎，我的股票什么的，我的这个我有这么多人要下岗，我股票会下跌，怎么样，他们会把他们的这个注意力会转移到另外一个问题，不会去一天到晚会想这些经济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领导人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是
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跟你相反，因为这个是干预美国的内政，因为美国的司法连总统也管不上的，你一个外国领导人来干预的话是非常的不合适。所以呢，我想，习近平主席他也面临了很多的内忧外患。所谓的内忧呢，它的经济增长率在放缓，接下去又有那个非常大规模的下岗，所以因为它产业结构调整啊，比如说有些钢铁企业啊，都是在靠国家的补贴才能活下去，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工人，那么如果现在要完全有市场来， 决定这个企业的命运的话，那么这样的那个产量过剩的一些企业都得倒闭，说是那个大量的员工都那个下岗，那这对这个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外患呢，当然还有南海啊，因为现在这个南海啊，因为中国那个填海造田啊、就是填海造岛，然后又把这个造起来的岛军事化，在里面建军事基地之后，美国就有航空母舰在那个，实际上你中国既然说这是我自己的海域的话，美国是不可以开那个航空母舰的，飞机不可以飞的，但是美国基本上是就是就像如入无人之境一样。那么再是澳大利亚还有很多国家都纷纷的加入，所以呢跟中国基本上是被围堵了，所以这就是外患。这些内忧外患你不解决，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在那里。那么现在呢就是还有一些新的问题，也是或者说争议，因为习主席现在到那个媒体，到新闻媒体去说党媒姓党，所以呢像中央电视台都说我们央视姓党，所以呢这个以前大家还挺相信的，你中央电视台是最权威的，你总是要关心人民吧，关心大家的生活，是那个人民的那个疾苦吧。那现在已经说了我们是姓党的，那党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都有很多的面对很多的挑战。我想那个接下去啊，就是国内领导人自己有很多的事情，应该是他们都放在议事日程上面，能够比如说经济增长率啊，比如说接下去经济增长率能够到什么程度，因为中国的股市过去的一年已经那个跌了一半了，就是说你原来有100万现在只有50万，那么就是原来5000多点现在只要2000多点，那股市呢可能还要跌下去，因为现在的很多房价或者什么都是泡沫化，很多的地方财政都是靠那个卖地来的，那么现在的房地产做不起来，那个地方财政都揭不开锅，连公务员都拿不到工资了，那么这个以后公务员你如果要靠贪污或者什么东西还要坐牢，那这个其实是挑战的非常非常的大。
对，但是我不敢苟同。我觉得现在大家缺乏是一个民主的一个概念，只要有一个民主的概念，为什么以前鲁迅要放弃做医生，为什么他要做这个艺术家，因为他在日本的时候他看到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有这个日本人要把一个中国人就杀了，然后有很多中国人围绕着，然后大家又就是要看这个秀，然后有连一个人也不采取行动，然后现在全世界要看这个警察，姓梁的这个警察就要坐牢，要坐好几年的牢，大家都知道他是无辜的，而且他是戴罪羔羊。现在习主席有机会想到中华人，就是中华民族，然后大家就可以开始就是引起这种就是让大家想那
个
民主的。
梁警官是出生在美国的，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呢、啊。他那个没有中国的国家主席没有管不到一个出生在美国的美国人的命运的。
那他不是华裔吗？
华裔不是因为你是blood是华人就这样就可以吗？那如果黑人在这边犯法，或者那些非洲的总统都可以说。
应该是的，我觉得大概应该很关注美国，现在美国有很多东西是违反人权的，然后就是现在外国的领导人就有责任就去关注美国的非法的或者不人权的东西，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样做会给予他们一种道德的一种权威。我觉得现在习主席他最缺乏的是就是说有人批评他说哦什么人权什么什么什么问题的，如果他做这个这是好事情，那我觉得说听您的声音，您刚才在讲这么多的挑战，我不否认有这么多
的
挑战，
你说是 GDP 或者是
我不否认有这么多挑战，
国民经济的增长率还有
对，我不否认有这么多挑战，
几千万的下岗，
但是为什么
职工重要，还是一个
很重要，
出生在美国的一个警察的、那个、
不是是很重要，但是为什么要
且尊重美国的司法体系？
为什么以前里根能够做得这么好？因为里根他不会去管这些事情，他会去让大家让他们的这个注意力就转移到另外一方面。他比方说他做了很多东西，他几乎跟苏联去打战、
嗯、
但是他让大家就分心，他就团结了大家。我觉得应该有团结的精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如果你一天到晚都在分心、
嗯、
都在忧虑，我觉得没有用。
那问题不能解，你不去解决就解决不了啊。
我也觉得转移注意力的话，特别是对于股市这种，我觉得没有那种就国内不会有那种敌对的对国人的敌对的情绪，就算把他们的所有注意力转移到比如说
美国来，
对美国来，那也那个股市，比如说股市这种就经济上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
嗯、
还是需要有那个就是。
我觉得如果丑化美国的形象的话，对美国企业家在做生意会非常的困难，因为以前就是做生意可能比较好，因为我们是美国来的或者什么呢，可能方便一点。那么现在可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检查或者刁难或者查税或者什么样，而且呢他好像是符合民意的，我是为民除害，你们美国这么坏。那这个其实是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你不可以去干预。
那你记得不记得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凤凰卫视的时候、
嗯、
是2003年，然后我是参加他们的时事辩论会，那时候美国在侵略伊拉克的时候，然后他们就问我说美国有什么权利，为什么他们有权利去侵略伊拉克，然后说伊拉克就像就是说他们说为什么美国可以做世界警察，然后他说他们希望我辩论，那现在是为什么中国不能做世界警察，他们就是说中国人一直100年就一直最近在问说为什么美国人要做世界警察，现在有个机会有中国人做世界警察、
这个肯定是做不了的，因为美国不属于中国管啊，他这个事情发生在
那就以后有中国人问我说美国有什么能力要做世界警察，我就说啊，你自己失去了你的机会，因为美国做坏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出来说话，那你没有出来说话的时候，这是你的很好的一个机会，你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做一个世界警察，所以以后你就不要再问这个问题。美国要做这个世界警察，他会继续做的。现在是一个机会让中国人做世界警察，如果他们不抓住这个机会，那就是他们自己以后就倒霉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他要中国国家领导人来出手出面也不是我觉得是没有可操作性的，
所以这就是说就中国会永远就是会变成说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非常孤立的一个国家，他们不会向外不会去关心其他的国家，他们只是会管他们自己的问题、
嗯、
他们应该开始去关心外
非洲国家派驻你维和部队吗，所以也在做相关的事情，
但是为了经济的利益，他们应该为了道德的东西去开始去管外面的世界。现在中国应该成长了，
还是以、那个、
明朝的时候有郑和，他们派了郑和去，
不能以德服人的这个，对，还是要用法律来那个。
但是他们可以用说话，
国际法，
他们可以用语言。以前他们那个明朝的时候，他们派郑和，郑和到了南海、
嗯，
他会去处理一些问题，他会看到有两个国家在打仗的时候，
嗯、
他会去干涉，然后他会如果他觉得不对的话，他就会去干涉。我觉得现在中国有足够的力量，他们可以说话。我觉得现在是这个时刻已经到了。
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今天非常感谢马一龙教授参加我们的时事三人谈，也感谢尹杰参加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两位各说一句话。
谢谢有这样的机会，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啊，谢谢大家，很高兴今天来到时事三人谈，也谢谢马教授。
好，祝大家晚安。
好，晚安。